我为你祷告，他们也为你代求。对我自己来讲，很少其他的话可以同样给我带来如此的喜乐。我为你祷告。如果听说别人为你祷告，这是不是让你很受鼓舞？雅各书这样描述互相代求的利益，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如果可以有任何人为你祈祷，你会选择哪一个人呢？任何一个人。这是主热血的答案，是不是？可能是有道理。没几个月，我跟 Becca 把一封代祷信发给许许多多的代祷伙伴。那么十年之前，我最珍惜的代祷伙伴都是年纪大的姊妹，有很多空的时间可以委身于代祷的福音事工。很可惜，现在很多那些姊妹们已经出世了，已经和主同在，当然对他们来讲是更好的。虽然我知道下面我要说的是不对的，我现在特别珍惜的代祷伙伴就是一些有名的、很有恩赐的但仍然谦卑的又金钱的牧师和神学家为我祷告，我觉得很难的。其实按道理，不管是谁为你祷告，只要他们是主内的基督徒，他们为你祷告算上非常奇妙的福分。说实话，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人为我们祈祷，我们最好是不是像 Tim 选择的那样，选择耶稣基督。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耶稣不只是个义人，他就是神。下个星期非常奇妙，我们要学习约翰十七章最后一段，咱们看看第二十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非常的让人受鼓舞的，你看，我不单为你们求，为他们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耶稣确实已经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献上祷告，他不单为他们求，也为我们祷告。耶稣说他们指的是谁呢？第二十节的他们指的是谁呢？那就是六到十九节为远先的门徒、初期的使徒献上祷告。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既然耶稣为神与使徒的使命，神的救赎计划一定要被实现了。既然耶稣为神与使徒的使命，神的救赎计划一定要被实现了。那么当我们最近学习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我们是不是经常看到这一点？你看第十三节，现在我到你那里去，我在这世上说这些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当我们最近学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我们确实看到经常看到这一点。当时那些门徒没有明白，不过耶稣被钉死复活升天之后，当他们回顾思考耶稣所给他们的教导，他们才会明白耶稣的旨意。耶稣的祈祷也是同样的，当耶稣向父神祷告的同时，他的门徒也听到他的祷告，这是故意的。当然耶稣不是直接向周围的门徒祷告，但还是他纪念那些听他祷告的人。回到父那里之后，耶稣呢，那些门徒当他们考虑耶稣为他们的祷告，当他们考虑耶稣祷告所说的话， 就会让他们心里充满喜乐。耶稣为他们的祷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耶稣完全委身于使徒的使命，以至于神的救赎计划一定要被实现了。这次讲到，既然我们针对耶稣为使徒的祷告，今天我们要做出的很多回应都是间接的应用，间接的应用。话虽这么说呢，既然耶稣为神与使徒的使命，我们也可以充满喜乐，像十三节的说的那样，我们也可以。虽然使徒的使命已经早就完成了，他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一点不微不足道。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教导中提出使徒所要起的相当重要的作用，用三年的时间，是不是耶稣一直在教导他的门徒？不过现在呢，他准备离开他们，让他们继续他的工作。那怎么办呢？他们怎么知道如何接着往下呢？耶稣却没有离弃他们，你们记得吗？他说他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他安慰他们说他和父神将要把圣灵差遣给他们，真理的灵要把一切事教导他们，使他们想起耶稣曾经对他们所说过的一切话。借着圣灵的默示，那些使徒把神的话语记下来，使将来的信徒包括我们都可以聆听神可靠的又完整的话语。包括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约翰福音，包括所有新约的经文，都是使徒所记载的圣灵所默示的话语。注意第一个参考经文，单张上面的一个参考经文，第一个是什么呢？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初期的教会被怎么描写的呢？你看，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白饼和祈祷。然后当使徒保罗给以弗所信徒描述教会的本质，他强调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奠基石，使徒起很重要的作用。怪不得耶稣为神与使徒的使命，否则的话呢，当耶稣回到父那里之后，神的救赎计划没法继续往下。那么上周我们看到，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得荣耀，完成父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然而呢，当他继续把永生赐给他的选民，他还是借着他的道将神的荣耀显明出来。因此呢，使徒的使命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一会儿我们要考虑他为使徒祷告的内容，但首先咱们看一下耶稣为使徒代祷的原因，耶稣为使徒代求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那些使徒是父赐给他的人，是父赐给他的人。咱们看第六节，你从世上分别出来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了，他们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了我。耶稣把神的名显给他们，指的是他把神的性情彰显出来，道成了肉身，通过他的整个生平，特别是他所行的神迹，耶稣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神的名，神的荣耀。之所以他把父神所赐给他的话给了使徒， 是因为他们是父赐给他的人。看看第九节，我为他们求，我不为世人求，而是为你赐给我的人求，因为他们是你的。现在我们也看到神的拣选，注意第二节，实际上第二节，正如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给了他，是他赐永生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是不是约翰经常强调这一点？神父神所赐给他的人，实际上神的拣选经常出现在约翰福音。我不知道你们我们当十五章的时候你参加了没有，耶稣说这句话，不是你们门徒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而分派你们出结果子。当然耶稣委身于使徒的使命，毕竟他们是父神赐给他的人。我相信当他们后来想到耶稣的祷告，一定让他们充满有信心，充满有喜乐啊！我们是父神所赐给耶稣的人。其实我们可以间接的感受到同样的安慰，对不对？我们基督徒看一下参考经文，第二个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六章三十九节，那差我来这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我连一个也不会失落，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所有看见子的而信的人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那些使徒是机械人或者是木偶啊，那大朋友注意耶稣为他们代求的第二个原因，他们信他是从父而来的，他们信耶稣是从父而来的。按照第六节的后半部分，那些使徒遵守了神的道，真的吗？咱们看看第八节如何说明他们的遵守，因为你赐给我的话我已经给了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他们领受神的道，他们认识到并且相信耶稣就是父所差来的基督，耶稣就是他。当时许许多的人都见过耶稣，对吧？不只是那些门徒，很多人甚至认识耶稣，但是未必明白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他不能到父那里去。因此第九节耶稣为他的使徒祷告，而不是为了世人，毕竟他们就是父神所赐给他的人。不要误解，不是说耶稣不爱世人，不是这个意思。毕竟去年年底你们记得没有，我们考虑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不是使徒，但是信耶稣是从父来的仍然是唯一的途径。耶稣委身于使徒的使命，为他们祷告，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世人包括我们根本不可能相信耶稣是从父而来的，对不对？那么上周我们考虑到约翰的目的，使他的读者相信耶稣是基督，这就是参考经文第三个二十章三十一到三十到三十一节。他的目的是使他的读者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他们因他的名的生命。那么今天慕道朋友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放心，这里在福音之家，在整个 St. Helens， 我们不会给你任何什么压力去相信耶稣，因为我们意识到 神预定论的意义，他拣选他的人，不是我们来拣选他，是他已经早就拣选了我们。如果你的确是神所拣选的人，将来你一定会相信耶稣是从父来的，并且为你而死。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一点作为脱三落四的借口。像那些使徒，我们也有责任去领受，去相信耶稣是从父那里来的。之所以在那个时刻耶稣单单为使徒祷告，是因为他们是当时父所赐给他的人，他们信他是从父来的。最后呢，耶稣也知道他将要不再在这世上。看第十一节，我不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这世上，我要到你那里去。为他们祷告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马上要离开他们，并且他们要留在这世上。十四到十六章他已经说过不少安慰的话，但是可能将来让那些使徒最受鼓舞的事是什么呢？耶稣为他们祷告。那具体耶稣求什么呢？下面咱们接着考虑今天第二个要点，耶稣为使徒代求的内容。耶稣为使徒代求的内容，十一节到十九节。如果听说别人为你祷告，很让人受鼓舞，是不是？如果对方明白具体以什么内容为你祷告，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如果他们知道你面对什么情况，他们就知道如何为你祷告。那明明的是耶稣他完全知道那些使徒要紧的代祷要求。看来有三个方面，前两个都跟神的保守有关系。神的保守，咱们看一下十一节后半部分。上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好像我们一样。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你赐给我的名，我保守了他们，也护卫了他们。他们中间除了那灭亡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是灭亡的。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耶稣求神保守他们不止分裂，保守他们不止分裂，保守他们，帮助那些使徒借力持守他们的合而为一。有没有人注意到十一节和十二节重复的话？什么？因你赐给我的名，因你赐给我的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前面在第六节我们已经考虑到神的名和他的性情是不可分割的，那么有可能在这里耶稣的意思是他求父神借着他的名所彰显出的力量和慈爱保守他们的合而为一，也就是说耶稣的名作为保守的动力，保守的动力。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求父神让他们彼此的关系照着神的名所彰显出的慈爱那样，他的温柔，他的忍耐等等，也就是说神的名作为一个标准。具体是哪一个我真不知道，有可能是两个含义，有可能只是一个，我真不知道。但是其实都有所道理，对不对？神的名作为动力，神的名作为标准。十二节呢，为了避免使徒将来的忧虑，当他们想到犹大的经验，然后开始担心不能保障耶稣对他们自己保守的力量，耶稣说明犹大的案例是例外的，究竟他的背叛是为了应验 旧约的预言，并不是说他们也以后也会离弃神。耶稣求父神保守他们不止分裂，毕竟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留在世界跟圣灵一同为神做见证。他们的合而为一要像圣父圣子之间的合一，这很重要，因为他们的行为要让人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在他们中间把神的荣耀显给周围的人。那么最后晚餐的教训也是不是多次的重视他们的彼此相爱，以至于众人就会认出来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难怪耶稣看重他们的合而为一，求神保守他们不止分裂。那么下个星期我们要借着考虑信徒的合一，因为这就是第二十节以后耶稣为众圣徒最关心的事情，我们也要合而为一。我相信耶稣走了之后，那些使徒常常彼此吵架，有各种冲突，对不对？无论是当他们回顾看跟耶稣在一起的那段时间，还是当他们瞻望将来就是教会的扩展，当他们制定福音事工的战略，有可能我相信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吵架。我估计使徒之间未必总是很一致，很谈得来。其实使徒形状就是他们儒家所记载的初期教会历史就证明这一点，对不对？如果你们曾经看过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确实曾经有一些纠纷和冲突，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归根到底仍然保持合一，到最后他们仍然保持合一，感谢神。如果初期教会分裂，耶稣给使徒所托付的使命一定就失败了，对不对？难道他们最后合而为一是不是因为耶稣为他们祷告求父神保守使徒不知分裂？感谢耶稣。那么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魔鬼撒旦一定不择手段地攻击他们，攻击那些使徒。那怪不得耶稣在第十五节如此的祷告，第十五节，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既然耶稣委身于使徒的使命，神的救赎计划一定要被实现。耶稣求父神保守他们不止分裂，并且保守他们脱离撒旦，保持他们脱离撒旦。虽然靠着十字架耶稣胜过了撒旦和一切邪恶的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感谢神，但是撒旦仍然很狡猾的攻击神的子民，对不对？后来使徒彼得这样描述撒旦的工作，参考经文，你可以看到 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撒旦很狡猾，他很狡猾的四面加工，往往用两个特殊的做法来攻击神的子民。一个是引诱，让我们感到世界的标准非常有吸引力，使我们随波逐流。那么一会儿我们要思考第十七节所强调的要分别为圣，引诱是撒旦攻击的一个战略，另外是什么呢？逼迫。 用世人的痛恨让教会败退，使他们完全逃避世界，或者是妥协基督，融入世界。世界的怨恨绝对是不可避免的。咱们看第十四节，我把你的道赐给了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然后第十六节，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话虽这么说，十五节耶稣所求的不是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父神保守他们脱离撒旦。那么前面在十五章，你们记得吗？耶稣已经帮助那些使徒保守实际的期望。世界与教会互相排斥，世界讨厌基督徒与耶稣的关系，并且最让世界讨厌的是，通过与基督徒的接触，世人的罪被暴露出来。那些使徒不要妥协或者逃避，毕竟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留在世界，跟圣灵一同为耶稣做见证。耶稣所求的不是使他们离开世界，他只求父神保守他们脱离撒旦。那么不管是读新约的书信，还是查考使徒行传，不可否认的是，那些使徒经历到许许多多的痛苦和逼迫，对不对？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总是大有胆量宣扬耶稣是基督。我特喜欢约翰和彼得说的一句话，他们说，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看见的我们听见的不能不说。那些使徒充满喜乐，因为他们算是配得为主的名受辱。感谢神，既然耶稣委身于使徒的使命，为他们祷告，保守他们脱离撒旦，神的救赎计划被实现了。他们很基础的使命最后被完成了。那么谈到神的保守，据我所知，我们值得稍微考虑一下针对我们自己间接的一些应用。虽然那些使徒确实有独特的角色，我们也住在同一个反对耶稣的世界，对不对？一样，2011年的伦敦，2011年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大陆都一样，世人怨恨，世人不喜欢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你这个人，而是因为他们反对耶稣。世界各地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正在为耶稣受逼迫。有时候我发现一些国内的弟兄姐妹海归们，他们回国之后怎么这么不容易为耶稣而活，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什么什么弟兄被拿走了什么的，为什么中国这样？这不应该让我们惊讶，不只是国内，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会经历到这样的逼迫。我们也没法逃避世界的怨恨，撒旦的攻击。如果今天你感到没有任何什么攻击，没有任何什么逼迫，那我可以保证将来一定会有。尽管如此，我们的祷告生活是不是不一定特别看重神的保守？好像我们经常把我们的需要交托给神，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要么是身体的健康， 我这工作的状况也好，要么是足够的智慧来做决定，或者是所需要的能力来通过考试或者工作面试。我们的祈求往往都以神的供应为中心的。当然这样祷告是可以的，耶稣说我们要如此祷告，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赐给我们。但是别忘了，主祷文最后的祈求是什么呢？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就我们脱离那恶者。当我们求神给我们提供新的工作，我们同时要求神保守我们，不要把工作变成偶像。当我们为某一个困境献上祷告，同时呢，我们是不是要求神保守我们的态度，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知足，而不要抱怨。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少如此祷告？为什么呢？魔鬼撒旦确实很狡猾，让我们看清他的工作，让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对神保守迫切的需要，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对不对？那么大家在新的一周，不管是引诱还是逼迫，撒旦一定要不择手段的攻击我们，因此咱们要谨守警醒，最起码我们要祷告，互相代求，恳求神保守我们脱离撒旦。那么结束之前，咱们先看一下耶稣最后的代求，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祷求父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成圣就是为了神和神旨意的缘故而分别出来。那么耶稣在这里求神使那些使徒成圣，也就是把他们分别出来为神使用。成圣的途径是什么呢？十七节，神的真理，也就是神的话。那下面的俗语你们曾经听说过没有？人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再说一遍，人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怎样。也就是说，如果经常思想神的话语，必定会使一个人真正属于神。相反也是有道理的。那么圣洁的含义就是分别出来。那么如果一个被成圣的人跟世界分别出来，他们一定讨厌神所讨厌的东西，神所讨厌的邪恶，那么被成圣的人也很讨厌。热爱神所喜悦的一切，成圣的人也会热爱，是不是？那么之所以那些使徒要被成圣，是因为第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怎样差他们到世上来。耶稣所给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留在世界为他做见证，因此耶稣求父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不可否认的是，那些使徒跟我们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虽然他们被成圣，但他们仍然犯罪。虽然他们已经穿上了新人，不可避免的是，有时候他们还是服从从前救我的生活方式。总之，他们需要第十九节，耶稣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着真理成圣。其实，在这里分别为圣和成圣在原文是一样的词。耶稣为了将士的使命，必须将自己 成圣，自己分别为圣。当然他自己成圣不是使他更加圣洁的途径，不可能，因为耶稣已经是完全圣洁的，不是使他更加圣洁的途径，而是建立了门徒成圣的基础。那么到时候耶稣的使命已经到达顶峰，就是十字架。因此耶稣重新决定实行父神的旨意。那么既然耶稣委身于使徒的使命，他就把他自己成圣，使那些使徒可以成圣，使他们能够实现他们的使命，也就是向世人做见证。结果神的救赎计划可以被实现了。毫无怀疑的是，我们对耶稣为使徒的祷告最突出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感恩，对不对？如果使徒的使命没有被完成，我们2011年的基督徒一直没有机会通过使徒记载的真理信靠耶稣的生命。如果使徒的使命没有被完成，恐怕我们一直不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成就，一直不可能被成圣。那么慕道朋友们，我特别希望你们会继续探讨使徒所记载的事，也就是独一真神所漠视的真理。主内的弟兄姐妹呢，虽然我们已经通过十字架借着圣灵被成圣，我们还是要小心，不要模仿这个时代，但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途径是一样的，神还是用真理使我们成圣。那么下个星期我们要具体的看到耶稣怎么为我们众信徒祷告，毕竟我们也有使命。但这个星期要不咱们投入更多的时间照着神，照着耶稣所祈求的那样，求神来保护我们脱离撒旦，求神用真理使我们越来越成圣，以至于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配得上我们所梦的呼召，越来越相称我们已经在耶稣里成圣的身份。我们已经是被成圣了，感谢神。但是我们的行为常常跟世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被成圣，途径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神的话。那怪不得我们在海兰总福音家多么的看重神话语的事工。那么下面我们要准备领受圣餐，大家记得在讲到开始初期教会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被怎么描写的呢？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白饼和祈祷。我们福音之家也可以这样描写呢。如果耶稣没有委身于使徒的使命，我们福音之家不可能祈祷，不可能享受如此美好的彼此相通，也不会通过下面白饼的仪式来纪念耶稣为我们而死，感谢耶稣为使徒的祷告。但是更感谢耶稣把自己分别出来，是他们使徒，是我们弟兄姐妹因着真理成圣。感谢耶稣。